好，现在呢，这边有几个问题啊。这是沈阳居士啊提出来的问题。人死投鬼胎，是否和世人一样慢慢长大？在阳世眷属啊，祭祀他是否知道他的灵魂还能来吗？这个问题，我想很多人呢都相信，特别是学佛的同修啊，几乎啊都能肯定，人死了以后不一定做鬼，六道轮回嘛，鬼是六道之一。但是人死了以后做鬼的成分多，这是事实。这什么原因呢？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设法界这包括六道啊，我们的这个身相因素非常复杂，在许许多多因素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啊，佛为我们说出来了。六道里面魔鬼道最重要的因素是贪心，那你就想想我们这个世间人几个人没有贪心呢？贪心多魔鬼呀！啊，好，差不多了啊。愚痴是畜生，嗔恚是地狱，所以佛说贪嗔痴叫三毒烦恼，贪嗔痴的果报就是恶鬼畜生地狱啊，我们一定要明了。鬼确实也跟人一样的，也可以慢慢长大啊。鬼道的寿身跟我们人道不一样，人道是胎生，鬼道里面呢，胎卵石化这四种生态都有啊。大概这个贪心很重啊，在人间也做了不少好事，那么这个鬼就是有福报的鬼，有福报的鬼呀，多半是化身啊，他们有这个没有这个受生之苦。鬼道有报德的五通啊，这是决定占多数，所以这个杨氏后代祭祀他知道，有这个缘分呢他也能来啊。那么像我们这个道场就很多 啊我们这个道场啊是看不见的，这些众生呢比我们肉眼看得见的要多很多倍啊。同学当中有些人有特别缘分的也能见到啊，也能够觉察到。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人死后阿赖耶识投胎去了，那第六识第七识到哪里去了呢？第六识第七识是跟着阿赖耶识一起去的啊，决定不会分开的。八识五识一心所是一体的啊，决定没有单独分开的啊。 这人死一次投一次胎，有三个魂，是否魂越来越多？啊，听法师讲，智者大师自己说，往生五品位啊，这个不是有无的无，是五啊，五品位啊，是五数字的五，不是五哈。不能搞错了啊，是不是？他无品位就没有品位了，是不是？这个人死了投胎呀、啊，这是灵魂是一个了，没有三个啊，没有这个道理的啊。这个要懂得，这个灵魂越来越多，这世界上人越来越多，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情？现在诸位同修都知道以灵啊，这是他方世界来到我们这个世界里啊，是属于以灵来的啊，他怎么会到此地呢？有共同的业力啊，共同的业力他就聚会到这个地方。譬如十方世界的众生啊，大家都听到无量寿经，听到阿弥陀经，都喜欢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天天增加了啊，从哪里来的呢？不是那里生的，是十方世界移民过去的，是这样的一个原因。这个道理要懂啊，绝对不是说这一个人死了之后会变三个灵魂啊，那三个死了会变九个，不是这个道理啊，是没这种说法的啊，这个不合理的。这个智者大师确实是释迦牟尼佛示现的表演给我们看的。这是做个样子，做个榜样，告诉我们修行重要啊。临终管理道场，管理这个寺院，对自己道业决定是有妨碍的。你要发心做主持，做当家啊，管理寺院行政，最低限度要有智者大师的本事，那就是决定得生净土，只是品位低一点而已啊，决定得生这个心啊，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因为管理道场而造作罪业，将来堕三途啊，那就错误了啊。智者大师表演主要是告诉我们这桩事啊。这位同修问的是宋朝时候有个杨杰，临终说了一首偈，他说生也无可念，死也无可念，太虚空者知乎者也，将错就错，西方极乐。他对于将错就错怀疑，这个事情 我早年学佛，亲近李炳南老居士，李老居士劝我专修净土。我到台中不是跟他修净土的，是跟他学讲经的。他讲经讲得好，我们很佩服，是去学讲经的，不是去学净土的。那么他曾经多次劝我修净土，也举了这个例子。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对于修净土信心不具足的人说的，这个法门三世诸佛提倡啊，自古至今多少人修学往生了，我们也可以试试看啊。如果说错了，那自古也那么多人都错了嘛，那么多人都错了，我错一次也何妨呢？就是这个意思，将错就错。如果不错呢，那我们就中奖了。劝勉大家了，劝勉信心不足的人，不妨像他们一样啊，我们错一次，是这个意思。杨吉在这个净土圣贤路上有他，那么这是大连同修有七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学佛以来状态一直都很稳定，可是这一两年来呢，身体出现不规律的这个发烧一直在忍耐最近情况加重，清晨起床周身无力到午后才能好转，念佛修学不如以前。他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不是修学功夫不得力，还是不得当？第二个呢，是不是业障很重，或者是有其他原因？那么你这种情形最好先让医生做一个检查做个检查，了解身体的状况，当然与修学的方法了业障都有关联都有关系的。病痛来源不外乎三大类第一类是饮食起居调理不当这个会引起生理的病态，凡是属于生理的病态，医药可以能对治。第二种来源，冤因，冤亲债主、父亲，这个医生看不好，药物也没用处。就像过去慈悲三昧水忏里面 乌达过斯得的人面疮。他这个不是属于生理的病，凡是这一类的病呢，就调节。自己也能够发愿给他和解，请一些有德行的、有修持的法师或者在家居士，为我们讲开示，为我们诵经回向。如果对方接受了，他就走了。他走了啊，你的病就好了。这个是第二类的。第三类的业障病，是自己过去今生造作许多恶业，这个病最麻烦。既不是生理的，也不是冤亲债主。但是这种病不是没有救。佛给我们讲，至心忏悔，改过自新，断恶修善。由此可知，什么样的病都有方法对治。自己一定要懂得如理如法，问题自然能够解决。那么你念佛，一定求佛菩萨加持。无量寿经世尊告诉我们，当我们有急难的时候，专心持诵观世音菩萨名号，求菩萨慈悲加持，往往有不可思议的效果。这第二个问题，他说静坐念佛的时候忽然听到声音，心里受到惊吓，非常害怕，长期下去是不是容易着魔，怎样才能消除这个魔障。楞严经上世尊教导我们，魔境现前完全不要去理会，把精神意志集中在佛号上，或者集中在读经上，不要理会它，魔就不能得其便。如果魔来吓你，你就害怕，它收到效果了。他来吓你，你不怕，他就没有办法了，他就只好走了。看到有效果啊，他就惹你找你麻烦了。所以不必畏惧。我们一心啊念佛就好。这个魔镜自然就不会不见了。往年我在美国旧金山有一位同修，他遇到这个魔障，那是这个一般人呢都没有办法承受。他这个魔他现前，不是看不见，看得见，样子非常丑陋，气味非常难闻，晚上半夜十二点他就出现。越靠越近，他看到这个魔来了，他就大声念阿弥陀佛， 佛号一句顶着一句不间断，那个魔距离他大概三尺这么远的距离啊，大声念，不念他就靠近了啊，念到天亮呢，这个魔就走了。过两天他又来了啊，他住的那个房子鬼屋啊，这个魔告诉他，前世是他的冤亲债主啊，是要来逃命的啊。他每天念佛，别人劝他搬家他不搬，他说好事情，不是他我就不能用功念佛了。哎呀，他天天来找我，我这个佛号的时候一句接一句，一点都不敢松懈，他帮我大忙啊。哎，他不怕他啊，一句佛号顶住他啊。这个同学的确是非常勇敢的，很值得赞叹。那么听说以后啊，他出家了啊，菩提道上冤亲债主啊，变现的魔障是决定不能避免的啊。最重要的，我们念头要正，心地善良啊，决定没有害人之心啊，决定没有恶劣的行为啊。那么对于这些魔障，不但能减少啊，或者在一生当中啊再也不会遇到了啊。第三个问题，长期念佛总觉得口干气力不足啊，怎样念佛口不干，心平气和，法喜充满？诚心诚意的念就有感应。念佛的人，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说到，不是口念了，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哇然。念佛最重要的要学佛，学的要跟佛一样啊。佛在什么地方呢？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我们要明了经典里面所说的道理，明了经典里面所有的教训，依教奉行，真正落实在自己思想言行之中，这一句佛号就灵了，你就能得到一切祝福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冤亲债主对你呀，也就不得其便了。啊，更何况我们将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啊，带他们求往生净土，啊，这个冤结就化解了。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结啊， 不跟人结怨，这个样子你心地才能得清净。所以这个学佛，特别是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经上在经题告诉我们的清净平等觉，我们以清净心、平等心、觉心来念佛，这非常非常重要，你自然能得法喜。第四个问题，他是对佛非常尊敬，在佛像前照相，因照相技术不佳了，结果佛像没有照全，这样问题如何解决？是否有罪？怎样消罪？这个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可是对佛非常尊敬，尊敬不是在口上，也不是在这些礼节上，总的要记住，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形式上再恭敬，没有依教奉行，那不是尊敬，一定要把佛的教训落实才叫真正尊敬。佛教给我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我们做到了没有？做到这叫尊敬啊，没有做到这个不尊敬啊。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礼敬诸佛，祖师大德跟我们说明，诸佛有过去佛，像世尊为我们讲的《万佛明经》里面讲的过去佛，有现在，还有未来佛。未来佛是谁呢？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我们的尊敬通通要尊敬到啊！我们得罪一个众生，就是得罪一尊未来佛；我们轻慢一个众生，就是轻慢了未来佛。我们要以尊敬佛的这个心，敬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才叫做礼佛啊，礼敬诸佛。我们人与人相见都有个礼貌啊，我常常讲的，人与一切鬼神见面也要有礼貌啊，为什么呢？一切众生包括鬼神在其中，他也有佛性，他将来也会做佛，我们怎么可以轻慢？ 啊，我们今天在新加坡跟九个宗教往来，每个宗教都供奉他们所崇敬的神圣。我们走到他们的教堂，走到他们的寺庙，见到他们所供奉的神明，我们要懂得致敬的。纵然不跪下来顶礼三拜，至少恭恭敬敬的三问讯。不能少啊。我们学佛的人遇到那个土地公庙啊，神庙，我们看到一些神像，问一问要不要拜？要拜呀！啊，最低限度啊，也要恭恭敬敬的一问讯啊，跟我们见到人打招呼一样嘛。啊，见到人也你们都去学佛的，哎，阿弥陀佛啊，你今天好吗？遇到土地公也不例外啊，啊，也给他一问心啊，你今天很好吗？一样的事情嘛。人与鬼神呢，要有礼貌。啊，这一些是护世的鬼神，啊，我们对他好，他对我们好啊。我们对他没有礼，他也会有的时候来找麻烦的。啊，就要懂得这些道理啊，知道啊，这个恭敬是用在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底下一个问题，他说他在固有单位工作啊，经常遇到同事。向他要一些单位里面的东西以便家用，不给呢好像又不合乎情理，给了吗确实是犯了盗戒。遇到这些类似的情形该怎么处理？要如理如法，决定不犯大戒。你给学佛的人做一个好榜样啊！如果他要，你上面还有主管，你就跟主管报告，哪个人要问我要东西，这个东西可不可以给他？他要答应给他，那主管答应了，你不犯大戒。啊，主管没有答应，你随便去拿去做人情，你犯大戒。啊，学佛最重要的，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榜样。啊，不可以因为人情就破戒呀！啊，以人情破戒。我们受的累赘太大太大了啊，将来是要堕落的啊。那么像这些事情，人家问你要的，都要把这些礼事给人家讲清楚啊，讲明白啊。我们自己都希望改善自己的环境，改善自己环境一定要懂得修因啊，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我们修善因决定得善果啊，绝不贪图眼前一点点小利 希望我们的福报留在晚年来享受。啊，年轻的时候受一点苦难不在乎，晚年的苦难那是比较上辛苦的事情。啊，所以年轻力壮的时候应当多修福。第六个问题，他每天诵无量寿经，十代日加念地藏经是否加杂？啊，可以。啊，这个十代日啊，为了消业障，啊，为了这个化解冤亲债主，地藏经是专门为他们诵的。啊，这个行。最后一个问题，他受菩萨戒多年了，有时破戒，是否有补救的措施？忏悔啊，自己破戒一定要忏悔啊，真实有效果的忏悔，后不再造啊，过去造了，以后不再造了啊，这是真实的忏悔，会很有效果啊。这位同学问的是，秦法师开始农历七月份的意义，这是一个民俗风俗习惯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呢，这个农历七月啊，它有一个特别的意义，那就是节下安居啊。这每年的七月啊，世尊在世，他的弘法利生活动的区域，大多数都是在印度恒河流域。这个地区夏天是雨季，雨季我们知道，这个僧团每一天出去托钵相当不方便啊，所以雨季这三个月90天呢，出家人不出去托钵，可以接受居士们的供养啊，居士们做了一些饭菜啊，到僧团里面来供养，他们不出去托钵。啊，这三个月当中啊，亲近世尊啊，这是世尊的弟子们，这大弟子有能力教化众生，在平常都散开到各个地区去弘法利生啊。那个时代没有这些传播的工具，所以佛就派学生到各个地方去讲经说法。但是每一年呢，下安居的时候回来，就好像我们现在所讲的再教育啊，也是有集训的一个意思。啊，那么现在科技发达，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我们过去住在美国，知道美国许许多多些公司啊，里面的职员从经理到员工啊，每一年一定有2次到3次的再教育，接受更新的科学技术。他如果 不从事再教育，他就跟不上了，他就会被淘汰掉了。啊，佛家的时候，这是下安居这三个月是属于再教育，啊，把这个些老的同学在各个地方弘法利生的召集回来的时候，提升他们的境界，啊，使他每一年都有机会亲近老师，是这个意思。